学者指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讲，中共已经弹尽粮绝。Airfinity 再修改中国每日病亡人数至36000人。港府北京不同调，专家深度解读中共阴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9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财政部长刘坤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针对地方债务问题，中共将会打破预期，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边个的细路边个臭。海外时评人善颜纯欧就此分析指，这种大逆不道的说话由中共财政部长的口中讲出来，可见中共的形势已经恶劣到什么境地。颜纯欧在面书发文指出，刘坤为什么会这么决绝呢？因为中央已经弹尽粮绝，北京不可能再为地方兜底了，唯有预先讲明，以免地方官员向中央摊大手板。在现在国难当头，应该是上下一心，但是财政部长的一句老实话，就将习近平的伟大大话拆解得片甲不留。地方的细路是哪个的细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了。中南海一句说话就抌低不理，那只会令官心寒，党心散，民心背。文章分析说，目前中共地方债在账面的总额就有65万亿人民币，中央不理地方，地方又不能够点石成金，钱在哪里？首先就是更不节制地剥削民企，民企就死得更多，习近平在中南海又怎坐得安稳呢？其次是更巧立名目地搜刮百姓，百姓在疫情之下已经苦不堪言，当局百般搜刮，官民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激化，一激化的话又多事，多事又要维稳，这样一来叫地方政府怎样过日子呢？其次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勒紧裤头，唯有精简架构，政府永远都是政府官的皇亲国戚，官员怎会开心？边个会卖力做事呢？最后地方政府荷包见底，目前正进入民变多发期，面对民变四起的局面，维稳部队就面临缩减的困境，那叫地方政府怎样自处呢？文章认为，中央不肯为地方凑细路，至少造成几个恶果。一是习近平的权威下跌，指示还有边个会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裂痕会加深。三是地方没钱，自己都顾不定了，不同地方为了争资源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结果是中共的瓦解由地方分裂开始，一直牵连到中央。四是百姓见地方没钱，官员躺平，那就更大胆向政府施压，民间闹事将会成为常态，官民关系没有最坏，只有更坏，那阵时全国的乱局终归要习近平一个人承担。文章最后指出，美国众议院新议长一上任者就立即针对北京落重手，日本联手欧美扩大军备，亚洲小北约形成，未来中共的外部压力将会更重，边个的细路边个臭，这句说话正是中共穷途末路的生动写照，中共经济会去到末路。亚洲周刊日前报道，面对今年的经济挑战，传出习近平措前严厉的说话，谁不一心一意搞活经济，谁就下台。而学者都认为，中共现在先想救经济已经太迟了。中共统计局日前公布中国人口数据，显示中国出现62年来第一次人口下跌。学者都认为，这个剧烈转折之后，中国人口会持续下跌。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学者亦呼言向自由亚洲表示，人口下滑无疑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惊人影响。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极为重要，因此人口减少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置业人口减少，将会直接导致经济放缓， 由此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亦即将会是未来中国要面临的主要挑战。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17号发表的最新预测报告指，中国传统新年假期期间，中国每日可能有36000人死于 COVID-19， 成为疫情大流行最致命的时期之一。根据彭博社报道， Airfinity 表示，今次更新考虑到河南、甘肃、青海和云南等省份已经度过疫情高峰的报道。Airfinity 分析指，因为几百万民众在农历新年这个传统节日回乡下和家人团聚，助长了病毒的传播速度，所以中国可能经历时间更长、更严重的一轮疫情。Airfinity 分析主任林利说，预计未来两个星期，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将会承受重大负担。由于医院人满为患和缺乏照顾，很多可以治疗的患者都可能会离世。报道说，今次 Airfinity 修订之后的数字比去年12月19号作出的预计多出每日11000人，这将显出疫情爆发的惊人速度和在中国的传播缺乏明确消息。目前中国疫情已经造成大量民众密集离世，据大量公开报道，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郊殡仪馆等各大型殡仪馆外都排满灵车，有些家庭甚至几日内多名亲友集体去世。17号有大陆民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讲述了他们为了料理感染病逝亲友后事所面临的困难。在上海工作的杭州人赵先生披露，他的爷爷和他在上海的朋友屋企的老人家近期都因为感染新冠去世，因此他对杭州和上海的殡仪馆状况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赵先生说，杭州大概有8-9间殡仪馆全部都爆满，火化至少要排2星期以上，上海亦都一样，火葬场全天候运作亦都烧不切。有上海殡仪馆工作人员向他透露说，现在冷冻库里面堆满了遗体。身在美国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亦都披露，他一个朋友的妈妈1月11号在上海浦东金桥镇去世之后，要排队排到1月29号才能够火化。胡力任表示，以前殡仪馆每日运作大概8小时左右，但是现在殡仪馆是24小时不停火化，仲要排队大约2.5星期。根据殡仪馆目前的运作情况来推断，上海市近期的感染死亡人数可能是以往正常人数的12倍。除此之外，近日大陆微博和海外推特都有不少网友披露自己亲眼所见，乡村到处都添身份。近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了3年中国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的核爆级消息震撼了世界和很多中国人。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不计乡镇医院，公立和私立医院总共是36570间，这36000多间医院自从武汉病毒开始，计它平均一日死10个人，3年累计就大约是39500万人。如果再加上35762间乡镇医院，这3年累计的死亡人数点止4亿。而上述的情况都揭露出中共隐瞒和造假疫情死亡人口的数据。香港传媒17号刊登早前对特首李家超的专访。李家超说，希望最迟明年可以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并且说已经要求保安局拟定第二稿，重点是防御间谍活动、伪装组织以及新媒体等产生的风险。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表示，23条立法是要遮掩港区国安法的非法性，因为原来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话，中共其实是不能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订定国家安全的法律的。因此现在中联办主任夏宝龙和李家超所做的，就是将这块遮丑布帮他遮住， 话是有港区国安法的，但是我们香港还是要依照基本法，依照一国两制。不过中共侨联副主席卢文端16号在明报撰文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国家安全已经得到有力保障，23条立法没有必要急于求成，香港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周全部署。而宋承恩解读卢文端的意思是，中共要香港继续23条立法，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因为全世界正在围堵中共，特别是美国正同中共打科技战和金融战。而俄乌战争方面，中共仲想要支持俄罗斯，国际汇兑方面恐怕会被制裁。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仲是有一个中介的功用，所以你现在不好做，现在中央仲是要夹真金白银继续透过香港流入你，人才也都透过香港流入你，要连通世界，打破围堵。港府早在2003年就想推行23条立法，引发50万港人上街抗议，导致23条立法流产。2020年6月，在国际社会一片反对声之中，中共强推港区国安法，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大量港人逃离香港。港府去年年底公布抢人才措施，开放给包括9间大陆大学的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到香港发展。宋承恩指出，目前大陆经济不振，失业率高企，人才都想出国，所以中共此举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是化解国内人才没地方去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去洗香港的人才，透过这些人比较好控制，然后让香港继续扮演一个国际金融和科技流通的角色，等中国还有一些渠道呼吸。但是宋承恩认为，中共对香港自由的打压没有缓和迹象，所以走得的香港人还会继续走。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17号晚在日本奇玉县的川口综合文化中心 Lilia 进行了首场演出。旅居日本的华人画家宇宙大观在欣赏了演出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盛赞神韵将天堂展现给人间，能够洗涤人的灵魂。神韵将中国传统文化传遍世界的红势是天象，他还感悟到要向神靠近，远离中共。宇宙大观自从2006年以来就已经多次欣赏神韵，他激动地向新唐人表示，欣赏神韵就好像醍醐灌顶，受益无穷。他赞叹话，人间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几咁美好的体验，是非常好的一种艺术，令人觉得非常提神。来看神韵可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是非常有益的。对于神韵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之举，宇宙大观就深感自豪。他表示，共产党将中国传统之中好的东西都摧毁，剩下的就是他们肮脏的、无用的渣滓猖狂横行。所以当他见到神韵将中国文化传遍全世界，中国人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觉得真是了不起。宇宙大观表示，虽然自己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他非常敬佩法轮功，因为一个好的信仰正信就会在宇宙上面看人间，所以将共产党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人类都要向信仰、向神、向正信走近，要有一种崇敬的心。另外，宇宙大观众表示，对于看过神韵的人来讲，是受到一次灵魂的洗涤。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天象，一方面法轮功受迫害，令共产党的邪恶暴露得非常清楚，而同时呢，法轮功又不可战胜，而且越来越强大。2006年他看神韵那阵只是有一个团，现在已经有8个了，咁证明神韵生命力非常强大，到处都受欢迎，同而家嘅天时地利都非常吻合。宇宙大观感悟到要向神靠近，远离中共。佢指出，马列共匪都系一批好邪恶嘅东西，喺中国大陆 共产党的邪恶统治现在已经败仗连连，天灾人祸不断，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半个地狱。这个时候大家要更相信神，向神靠拢，离开鬼的世界，而这个鬼就是共产党。宇宙大观认为退党、退团、退队三退是一种精神解放，退了就会一身轻。他本人亦都早已经退出，退出之后心明眼亮，看清楚共产党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再上他的当。最后他呼吁华人勇敢冲破共产党设下的恐怖魔障，都来看神运，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提到，中共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你又怎么看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